说着上回啊，咱们说黑夫和鲸都很热爱文学啊，写两封家书都是来自战场。我当时没有纸，所以呢只好写在这个木板上，叫做读。但这不可耻啊，即便给秦王政啊，给吕不韦写信，那也得写在木板上。黑夫和鲸用毛笔蘸着墨汁在木板上就写到了二月辛巳，啊，这是日期。啊，现在收信日期都放最后，当时是相反的，写最上边，跟那个英文格式差不多。接下来呢是问候。二月辛巳，黑夫鲸感拜问钟。钟呢，是他们俩的大哥，啊，看来大哥识字儿。接着呢，他们俩又拜问母亲。母物样也，那妈妈还好吗？第三句就是我们哥俩还活着，这是最急要说出的话。接着呢就谈了一些家庭琐事，最后进入主题，跟母亲讨钱和衣服，其中惊显着十分着急啊。惊说如果母亲不快点寄钱的话呀，他的性命可能就保不住了。因为我已经开始啊向别人借钱，借了一个叫做横百人的钱啊，估计是老乡。经啊在信上连用了三个急啊，急急急，跟现在大学生跟家里要钱时候的文风差不多，就是再不拿钱了呀我要死了啊，既死矣。而且经这个人说话比较啰嗦啊，跟他妈要钱的数目是五六百，要不两丈五尺，但是又嘱咐了啊，如果老家安陆的丝便宜啊，就希望妈妈买些丝做成这个襦裙寄来，钱就可以少寄点，如果呢安陆丝贵就多寄点钱，自己在这边呢可以拿钱买布做这个下衣啊，很会打算，很精细啊。京图河南的布便宜啊啊，还要在河南买，我估计河南战火纷飞，那布也不便宜。信中当然呢也提到当时战况，黑夫运气比较差，马上要参加陈城攻城战，战斗会很长久，一时啊打不完，伤未可知，会不会受伤不知道啊，这不是废话吗？当时也许他本是想写这个尚未可知啊，写白字儿了。总之鲸就说了，希望妈妈寄给黑夫的那份钱和衣服哎要多一些。由于这鲸太啰嗦，结果把这木板写满了啊，意思还没啰嗦完，他只好呢转到这个背面继续写，嘱咐家人别把衣服寄错地点，一定要寄到南军。最后呢他让这个大哥钟带向家内其他不识字的各位亲戚问好，替黑夫经多问姑姑姐姐好啊，夕阳里的吕英好，估计是他同学啊，敢问姐姐生的儿子是否无恙，敢问老丈人好啊。你看信中使用敢问一词，至今尚在中国人的写信的习惯里边。经在信中还问候了其他很多人，而他最挂念的呢是他那新婚妻子，要求他孝顺婆婆以及老丈人，而黑夫似乎没结婚，黑夫惦记最多的还是母亲，一再嘱咐自己在外打仗，要哥哥钟啊一定照顾好母亲啊，说也不是某个地方啊这个强盗多，希望钟看好母亲不要上那遛弯去。等这木板正面反面啊都写完了，哥俩的万千情谊无处下笔了，俩兄弟在战场上恋恋不舍，停下笔。信写好了就得装信封啊，但是当时没信封，于是古人也有办法，另拿一块木板盖在这个木板上头啊，当然要盖在有字这一面啊，就等于密封了，除非这特异功能人士，否则看不见里边的字儿。可是他们俩把正反面都写了啊，估计再加两块木板， 木板连推连捆好了，为了防止邮递员在路上私拆，严格将捆木板的绳啊在打结处封上封泥，封泥上面加一官印啊，对他们俩来说就是私印，万无一失了。这种加盖了印章的封泥现在有人收集啊，不贵，几百块钱一个，当时啊一分钱也不值。信准备好了怎么送出去呢？啊，央求熟人捎送。当然国道两旁有一站，接待出行官员的也负责送信，但是只送官家的信，民间老百姓只好让熟人出门时候顺便把那木板捎走就行了。啊，比如黑夫和京的老乡，有复员回家的，或者伤兵返乡的，哎，可以为他们捎信。是一直到了明朝啊，才有了这个民政局，民间这个信才可以走国家驿站。很幸运，黑夫和京这两封家信相继平安抵达目的地。你可以想象，母亲哥哥收到信多高兴啊！啊，如今天气转热，原在这个战场上的啊儿子还穿着冬训衣服打仗，乱爬乱滚，又是那么费衣服，儿子身上钱也花光了，母亲肯定心急如焚呐。至于衣服和钱是否寄到，黑夫和京在战场上命运如何，就不得而知了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啊，这些可爱的古人最终都死了。正是无数类似京和黑夫这样的农夫子弟组成了秦国所向披靡的军团。这帮军人呢，爬冰卧雪，征程野战，啊，死不选种，从命如流，经常捐甲免胄，只穿着家里带的布衣，光脑袋跟敌人搏斗，这就是他们。从商鞅以来100多年间，大战65，全胜58次，斩首150万，八城147座，建郡36个，横行天下无能阻者，岂不伟哉？秦国老将王翦呢，正是凭这样一支战功卓越的军队，顺利攻占了陈，也就是淮阳，继而于公元前223年继续南下安徽，向楚国新都寿春推进。花开两朵，各表一枝。咱们说说楚国这边情况。楚国的国君呢，啊，楚考拉王、考烈王，啊，前段时间死了，由于他生殖系统啊，也比较考拉，生不出孩子。末代君王啊，都这样。于是去了古代的新兴医院，吃了好多春药，结果这人越来越瘦，啊，主任医师啊越来越胖。楚国专权专业户春申君黄歇就急了。不能让大王断子绝后啊，于是这个很爱君的人呢，就把自己小妾怀的孩子啊，连孩子带妈就塞给新考拉王了。这什么用心呢？于是啊，楚王族血脉变得是扑朔迷离啊，真孩子假孩子，有时候甚至还有叔叔一辈的都参与进来争夺王位。在楚考拉王死后，进行了一场窝里斗，在混乱中，黄歇糊里糊涂的被刺死了。至此，战国四君子都死光了，连同他们一直以贵族身份专权控制的六国呀，一起就走到了尾声。最后呢，楚王复楚，啊，楚考拉王的弟弟擦干朝堂上血迹，刚刚登台，王翦60万大军就来了。他赶紧派这个楚国大将项燕带领一支数目不清的楚军主力，在楚国寿春以北100公里，啊，今天安徽集结。项燕呢，就是项羽的爷爷，刚刚击破李信20万人马，所以呢是锐气正旺，斗志昂扬。王翦决定啊，坚壁高垒，采取拖延战术。双方相持了数月，啊，没有大的交战。那王翦就说了：“我准备执行啊，废边主义，谁也不许出战，否则死了死拉的，啊，都给我留在这个壁垒内洗澡、休息、吃细粮。”那时候人喜欢洗澡。到了这个后来明朝啊，理学家们发明了元气，啊，怕元气散了，啊，一辈子不洗澡。于是士兵们洗澡休息吃细粮，还有喝的， 啊，估计黑夫和金如果命大呀，也在这营房内穿着老家丝啊，洗澡吃细粮。那么王翦所谓这个废边主义啊，就指小心谨慎缓步前进的这个意思。废边呢，是与王翦同时期的罗马帝国的英雄，不过呢，他比王翦官大啊，罗马执行官。在同一时期，略错后六年，迦太基人汉尼拔进攻罗马，战役打响了。废边呢，被元老院任命为战师独裁者，以抵抗汉尼拔。汉尼拔呢，是一军事英才啊，就像白起提职孤军转战湖北楚地一样，他呢带着几万人在罗马所处的意大利半岛是横冲直闯，所向无敌，把罗马人打的是夜夜噩梦。废边采取规避拖延战术，避免主力决战，而是不断的这个骚扰拖延，直到把老汉肥的这个托兽啊受到垮。老汉远离迦太基大本营没有补充啊，他这个军队越打越少，就像走到沙漠里，终于就完蛋了，一滴水都没剩。王翦要行这个简边战术啊，这儿有个问号。王翦兴师动众来的，属于客军。项燕呢在楚国本土作战，随时可以得到补给，这么拖下去啊，很容易把王翦给拖手了，甚至拖垮了。如果这个时候呢，东边相邻这个齐人能够发兵助楚，秦军只能是遁退。所以说形势已经不同了，如今中原韩魏尽为秦所有，成为王翦向前推进战略依托的粮草兵源，征发集散地能给他输血啊，他不至于受。而齐人呢，一直是苟且偷安，对这个战国死活的战斗啊是置之不问，所以王翦可以安然的待在楚地。秦军休养了很长时间无所事事，晚上就患这个失眠症，尤其夏天啊，军官们睡帐子里，士兵干脆去土坡上躺着，沐天席地呀，围着地上那白日鲤鱼温，看着天空中流星的长尾巴，就想这战争快结束了。民临战国时代200年的兵器呀，终于要消毁天涯日月平静的光辉了。漫长的白天又来了啊，秦军们实在憋得慌，就在兵营里呢练习这个立定跳远，还有这个古代手榴弹投射啊，叫石头啊。跳远军人选拔时的项目，因为战场上有许多的壕沟啊，需要去跳，纵跳很重要啊，也为了跳上敌人战车嘛。王翦就看见了，就说这些无聊的人再这么无聊下去快爆炸了，我看可用了，你们去打听一下项燕的军事动向。项燕这时候不知道怎么想的，正在把这个大军向东调动。哎，我们都知道军队移动时候是危险，调动中很容易啊阵列混乱，把软肋暴露，后身两翼很容易成为敌人殴打对象，就像俩拳击手打架，突然间掉头去厂子边喝饮料啊，屁股两肋完全暴露给对手，那不行等着挨打的吗？王翦于是抓住楚军调动的宝贵时机，令军中最精壮的这些士兵为先驱啊，跳高跳远手榴弹最优者，是大举出击啊，痛殴楚国而大破之。楚军被迫向南逃窜，项燕一个劲儿是奔跑不及呀，于是被王翦所戮。王翦率兵南下百公里，直取楚都寿春，寿春陷落了，楚王呢也被俘了，号称南方赫赫强国的楚国至此是冰消瓦解，时间是在公元前223年。